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欢迎你收听《天人之间》这个节目。在上次的节目当中，我们提到过，信仰不是逃避现实，同时信仰呢，不但是要求独善其身，更要兼善天下。今天愿意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是，信仰不是赶时髦，否则的话是不会持久的。我为什么会这么说呢？就是因为我看到的不少的教徒呢，他们因为看到别人星期天进教堂，拿着圣经，好像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好像说这是一个很时髦的东西，所以他们就来参加，很快就受洗了。那么，如果是以这样的一个态度来的话，并不是不好，但是呢，我觉得可能有隐藏着一种危险，因为我们知道，时髦的东西总是会过去的，就如同我们在平时看到，有时候领带呢一下宽一下窄。有时候裙子一下长一下短，很多的东西就是流行，只是一刹那就过去了，因为它不会持久。但是宗教信仰不是这样的，因为宗教信仰是一个终身大事，就如同婚姻一样的，不能够以儿戏的态度去面对它。很多人就是因为看大家或者是朋友进教堂，感觉这种感觉非常的好。但是，因为对信仰的本身，不管是知识或者是宗教的经验的不够透彻，也因此，后来有一天在生活当中，他遭遇到一些困难之后，他就不来。就如同我也常常提到过，信仰不是我们生活的装饰品一样的。一个天主教的教友被要求每天除了祈祷之外呢，那就是必须星期天要望弥撒。但是事实并不是所有的教友都是这样遵守的，特别是在今日，因为大家一味的追求物质的享受，大家的社交生活非常的忙，也因此有很多的人，他平时也不祈祷，礼拜天也不进教堂，但是呢，到了圣诞节的时候呢，在职业弥撒当中去的人可多了。我曾经在一个很出名的大教堂担任过本堂神父。有8年半，平时那个大教堂星期天望弥撒人差不多1000多人，但是呢，到了圣诞夜的职业弥撒，那整个的教堂挤得水泄不通。其他的教堂，哪怕是乡村的教堂，也是同样的情况。那么这里表达一个什么事实呢？那就是说，好多人他们进教堂，那只是一年一次而已。我称之为圣诞节的教友。他们觉得平时不要紧，那么等到了圣诞节，因为圣诞节往往都是放假日，那圣诞节要去望弥撒的话呢，那就是因为气氛好，而且可以听到很多的圣诞的歌曲，也因此很多的人他就在那天职业弥撒当中就参加了。但是，一年一共有365天，你只有一天一个晚上去参与弥撒，这个算是一个好的教友吗？当然不是一个好的教友。就如同身为儿女的跟他的父母平时不讲话，一年只讲一次，那这样的一种孝道，实在很值得人家怀疑。所以我要讲的就是，你如果信教，必须要非常的虔诚，非常的投入。因为如果你把信教当作是一种赶时髦的话，那么有朝一日，你会离他远去，特别是遭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你更会离他远去，那就是非常可惜的。真正的宗教信仰，也不应当是生活中的装饰品。意思就是说呢，信仰跟生活一定要整合。有一次，我带着一个队伍到海外呢去朝圣旅游。我们的队伍一共有差不多40个人，当中除了3、4位不是教友之外呢，都是教友。由于过去呢，我有的认识，有的并不认识，是头一次的见面。在3个礼拜的朝圣旅途中，我观察他们，我发现的信仰跟生活的整个实在是非常的有关系的。有的人在祷告的时候很虔诚，望弥撒的时候很热心，但是当他们离开了教堂之后呢，那真是依然故我。像比如说，在整个的朝圣的3个礼拜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几乎每天都有弥撒，一起祈祷，他们是表现得非常的虔诚热心。 但是当他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时候，不管是住旅馆吃啦，或者是跟别人来往的时候呢，那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态度，实际上让我感觉到非常惊讶。因为一个真正的虔诚热心的人，特别是常祈祷望弥撒的人，在生活当中应当要效法耶稣基督那种谦卑为别人服务，同时呢，常常要顾及到别人。因为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，保禄宗徒曾经告诉我们，爱呢是不求个人的利益。我要讲的是什么？就是从这些具体的三个礼拜的观察当中，我发现的很多的天主教徒呢，那就是生活跟他的信仰放不在一起的。也就是说，当他祈祷望弥撒的时候呢，看圣经，他是天主教徒，但是在这个之外呢，可能就是另外就恢复到他的完全一个本然的我。所以当时我觉得相当的惊讶。那么意思就是说，这些教友很可能就是为他们来讲，宗教信仰只不过是一种装饰品，就是需要的时候他们去用，或者是应当要望弥撒祷告的时候他们就做，但是这样的做呢，只是一个形式化的、机械化的，因为这样的一种信仰的效果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看不出来。而且有的人呢，脾气还是蛮厉害的，常常的就是讲的不好听，有时候要占一点便宜，那这样的话为一个教外人来说呢，实在是一个很不好的榜样。那么怎么可能说我们信仰很好？因为在你的身上如果看不出这个好的话嘛，那他怎么能够相信这样的一个宗教呢？好多年前我开信仰讲座，那么信仰讲座的第一天下课了之后呢，有一位在大学求学的女学生，她不是教友，跑来找我。她说，神父啊，我住在修女所创办的一个女生宿舍当中，跟我同寝室的一位女同学呢，她口口声声说她是天主教徒，但是呢，她的行为是很卑鄙，我看不起她。我觉得她的这位同寝室的同学呢，就是没有把信仰与生活整合起来。信仰归信仰，但是生活归生活，信仰跟生活是一体的两面。所以我常常说，信仰就是生活，生活就是信仰，两者分不开的。就如同我一身为神父的，我不能够告诉他说，哦，现在我做的是一个我某某人，因为你既然是一个神父，也是你的主要的职责跟存在的意义之所系，也因此你的一言一行，你跟人的交往当中呢，你常常要把神父的那种身份、神父的那种职责、神父的那种素养表达出来，因为不然的话，他在你的身上看到一些缺点的时候呢，他会觉得你这样的一位神父那是有问题的。同样的，每一个基督徒也是一样的，如果你的信仰不能够统辖你整个的生活的话，那么你的信仰一定是有毛病的，因为它绝对不是一个生活的装饰品而已，要用的时候才用它。我想这一点呢，为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。好的，现在我们来听一段音乐，底下愿意借着一点时间呢，回答听众朋友的来信。听众朋友常常听到说祈祷祈祷，但是他们因为还没有受洗，也不认识天主呢，他说一个教外人是不是也能够祈祷呢？我觉得呢，如果您相信呢宇宙间冥冥中有一个神的存在的话，那么你就可以祈祷了。甚至哪怕你根本不知道有没有一个神，也可以祈祷。意思就是说呢，当你说你愿意祈祷的时候，也就是对宇宙间的你假设的一个神的存在讲话。我想天主他是全知的，天主也是慈善的，他一定能够慢慢的去聆听你，并且去答复你的心声、你的需要。有一位很出名的在大学教英文的名教授，也是个名作家，有一次跟我在谈话的时候，他告诉我，他说他受洗皈依成为天主教徒呢，并没有经过一般的程序和过程，因为普通天主教的教友呢，首先必须要先听道理，把基本的道理听懂了，同时呢，他也愿意走，而且有这种宗教经验，就是有跟天主来往的念呢，那么这样的人当然就可以受洗。但是到底的话呢，普通都是由神父或者修女传教员来讲， 但是这位教授因为很忙，他授课的时数很，所以没有办法去跟神父听道理，他就靠自己。他告诉我，他苦读圣经，在圣经当中，他肯定了耶稣基督是历史中的人，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在历史中3年的岁月，然后复活升天了。那么关于对耶稣他的神，他不但是人又是天主呢，这一点呢相当不容易，但是呢他也借着祈祷，因为他告诉我，他说如果你不祈祷，虽然那个时候对天主的观念还不很清楚，但是他说我跟天主祈祷，跟耶稣祈祷，慢慢慢慢的，后来他体验到了很多很奇妙的经验。他说比如说你祷告了200次，那么如果一半就是有100次呢，你的祈祷灵验的话，那这种经验的累积虽然不是科学的，但是有科学的证据，因为这个亲身的体验的证据嘛。所以告诉我，他对耶稣的神性的体验呢，是他的祈祷当中去肯定的。所以后来他成为一个很虔诚的天主教徒，并且常常跟我到各个不同地方在当中做见证。所以了解了以后呢，不管你已经受洗没有受洗，只要你知道有一个天主神的存在，你就可以把你心中的话告诉他。当然，我们跟天主的交往不一定要有一个规格，你就把你心中的喜乐、你的需要都告诉他，就如同跟父亲一样的，因为他就是我们在天的大父嘛。更何况耶稣也讲过，当你没有开口之前，你的在天大父、天父已经知道你要什么，就如同我们儿女、父母这种亲子的关系。如果还没有开口的时候，父母特别是母亲，他们知道我们需要什么，我们的困难是什么。因为他们不是用耳朵聆听，而是用他们的心会。更何况天主他是一个全知，所以呢，我们教外的朋友，你愿意祷告的话，你现在就可以开始，而且你祈求天主的带领，有朝一日的话，你就能够体验到的，天主是多么的爱你。所以祈祷，我今天做一个简单的介绍，后呢，我们还有不少的有关祈祷的道理，听众朋友分享的。下面要回另外一些听众朋友的来信，因为有些听众朋友听了这个节目了以后呢，他们点好奇，他说李神父，你为什么神父？那么你当神父要接受什么样训练，还有什么样的过程？我就利用今天短点时间的跟大家谈一谈。生长在一个很虔诚的天主教家庭里面，我是诞生在一个教堂的主教公署里，因为当日呢，我的家父在那边公教周刊就是一份刊物的主，而且根据天主教的要求，孩子生下来尽可能在8天之内就受洗，我生下来第3天就受了洗。虽然我们家搬了，但是跟教会的关系密切的。我从小因为每天进教堂望弥撒，几十年从来没有中断，而且父母他们的生活跟洗完全整合在一起，所以从小呢就受到神的影响，我有一个很深刻的信仰的根基。后来看到了外国神父到我们中国来传教，我心里就在想，我们为什么中国人传教呢？一定要靠外国人来传教，他们离乡背井抛弃一切到中国来，为人民表达这么深的热爱，我们中国人岂能够坐视不顾。你也知道，就是教会呢派外国到外国去传教，主要的目的呢并长久要在那个地方传教，而是说到那还不是以天主教作为国教的地，我们称之为传教区，到那边去铺路。所以他们的主要目的呢，也就是到那边去培植那边的教友，甚至培植当地的神能够接棒。所以呢，当时我就想了，有朝一日呢，我很喜欢一个传教士，一个神父，因为一个神父的那种生活是很超然，我对世界的一切名利的看得非常的淡。所以等到我从小的时候就怀着这样的一个愿望，等到我大学之后呢，我终于在父母的牺牲可以慷慨的应允之下，我后来当了2年兵道院，在1960年进了开始修道。经过2年的祈祷还有研究会规还有之外呢，我后来2年之后我通知和考验，后来练了2年的文中期的文学都涉猎到一些，然后的哲学，然后在大学年后来就念神学，念了3年神学，经过很严格的考试跟考核之后呢，我通过了，后来成为神父，那就是1970年，所以可以讲是10年寒窗了。 完了以后继续读第四年，后来拿了一个神学硕士，然后又回到了大学再教一年的书，然后到一个教堂去工作的十个月，也算是一个实习，然后在美国的接受一个最后的一个训练，完了之后到欧洲去旅行，然后呢又回到了我的所在地，在那边的从事大专同学的辅导工作，一共有三年之久，然后在一个会议里面担任院长，然后呢就是一直到了六年半之后，我被调到了一个最大的教堂担任本堂神父，一共八年半之久。那么目前这几年来，我都是从事一些教友的信仰讲座的开办，还有呢就是训练教友能够参与积极的主动的传教的工作。那么目前呢，我自己还要回到了大学去教书，并且要进入研究所研究比较宗教学。那么这一切呢，都是我目前的，还有说整个的圣召的来源，还有圣召的培育的整个的过程的简单介绍。如果将来有机会的话，我也许会细节的去谈整个的过程，是相当的感人的。因为如果没有父母的爱和慷慨的牺牲，今天我不可能成为一个神父，因为父母是非常需要我的照顾，但是爱的本身就是一种牺牲和奉献。所以呢，在这个地方我要特别感谢我的父母。母亲是在七年多前离开人世，现在在天国享受永远的福乐。父亲现在年龄已经是95岁了，所以希望听众朋友呢也能够为我母亲的亡灵安息祈祷，并且也特别为我父亲因为他需要我们的祈祷，需要我的爱的。今天呢就谢谢诸位的收听。